还是解释行出，就是总义。安乐行品的全品总义，虽然是在生安乐行，实际上是全经的就全品的总义。前面说过，行菩萨道的菩萨应当要住忍辱低，柔和善顺，而不出暴，心亦不惊，又复依法无所行。不出暴就是柔和善顺了，不惊就是心里安定了，不会有所畏怕，那个心里不会有所畏怕，不会惊，不会怕，这要有两种修养。第一啊，如果你持戒如法清净，他自然心安，一一如法呀，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所以由戒生定，戒持好，定的功夫就会显现，那么自然就心就安了。所以心安就不会有所恐怖，这是第一。第二啊，弘法要博通一切佛法，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有漏无漏一切法，大圣小圣一切法，显教密教一切法，世出世间一切法都能够通彻，都能够明白，在一切法上了了分明啊。那么随问能答，随时能说，不会有所畏难，这也就稍微四无碍变，那么具备这些辩才，那他还怕吗？当然就不会怕，所以像智者大师在初玄陀罗蜜之后，就是世间上就是有一千位的文字知识同时来问呢，他也能够如瓶泻水的答复，当然就不会怕，假如你心里对于佛法都没有得到真实的了解，讲起来磕磕巴巴的，怕东怕西，又怕讲的这个不够理想或者出了问题，给这个比我知道的多的人他听到啊闹笑话，贻笑大方，那么因此他就害怕了，这就说法的时候的怕。20年前，我在有一个佛学院里教课，佛学院里当时来了一位法师，而这个法师嘛，在世法上来说，他好像比我稍微厚一点点的后辈啊。那么这个学院里请他讲开示，为学生讲开示，他没有想到那天晚上我会去听，那么他已经上座讲了，要开讲了，已经起立问讯了，我才进去，进到这个讲师的位置旁边呢，坐下来。啊，他一看到我坐在那边，他演讲啊，好苦啊，整个晚上不那个讲的时候，连不敢吵到我那边去，不敢往我那边看，他一直往我的对面那边看呢，老是歪着头在讲，讲得满身大汗，他讲下来啊，到了法师寮，他见到我啊，你怎么去听啊？弄得我怕得要死。我说你怕什么？我又不会打你。啊，你懂得比我多啊，我万一说错了闹笑话，我就讲得害怕了，结果我准备好的只讲了三分之一，这就是怕。假如你在说法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哪有不惊之理呀？所以说法，你如果真的能够博通一切诸法，那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听也没关系，所以我从前在初学的时候啊，那法师听学生讲话呀，他总是在后边偷偷的听啊，他不会落帘在前面让学生知道，他知道了他会害怕呀，明明准备好的到时也讲不出来啊，所以这个当老师的要懂得这个爱护学生的心理呀，不要让他害怕。 那么这个不精，就是不但是修持功夫好，一方面法要通啊。假如佛法你懂得太少了，只有那么一点点啊，那么讲来讲去还是在那里游走啊，结果说不出东西来，那就要闹笑话，那心里也就会害怕啊。这是这个经的意思，有这两点啊。那么在一切法，法是指无论是事相，无论是理心啊，乃至万事万物啊，凡是啊一切境界现前的时候，你不起分别，就是无所行啊。行啊，把它看作分别的意义啊，就行是造作嘛啊，不分别就没有造作啊。凡是造作，必定要有分别才会有造作，所以你对于一切法不起分别心啊，那么就所谓叫做无所行啊。要怎么样子才能做到不分别呢？要观诸法如实相，而观诸法如实相。假如你能观诸法如实相，那当然就不起分别啊。所以这个如实相啊，两种说法，一种啊，看一切法就是实相，如把它看作啊，好像就是啊。这个一切法当地就是实相，就如实相，那么这是一种意义啊。那么第二种说法呢，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分开来讲，如是如，实相各个有它的道理啊。什么叫做如啊？如以不变我一，就是平等无二啊。观一切法平等平等，不起差别的啊这个看法。那么一切法当下都是平等无二，看一切法平等无二，所以叫做如啊，如如不动啊。那么一切法本来如是啊，都没有分别相，没有差别相，一切法本来平等，没有差别，差别是众生心在起分别。假如你不起分别的话，一切法它还是平等的，起分别的是众生心。假如你不以众生心看一切法，一切法当下平等，所以如就是平等，看一切法平等无二，看一切法平等无二就是如，这是如意。实，实相的实，哪一种相有实的？凡是眼睛看得到的相都是不实，没有实在的。您看看这个房子是实的吗？哪里有实体呀？你把那些钢筋水泥呀、木料啊通通把它拆开，房子在哪里？实不可得，一切法没有实在的体质啊。所以无自性没有实体啊。金刚经说啊，若见诸相非相啊，即见实相啊。凡是看到一切相都没有实体，那就是诸法的实相。诸法相本来都是不实的啊。那么既然知道一切相都不实，那就是因缘生法，没有自性，缘生无性。通达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当体即空，那个空才是实。有不是实，有都是幻化的。你看我们这个人生是有的吗？是实在吗？一点也不实在，几十年就呜呼哀哉了，哪里实在在啊？所以一切有相，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凡所有相通通都是希望不实的啊。有相的都是希望的，好像镜中像、水中月都没有实体啊，只是我们凡夫众生看有实体而已，实际上都没有的。那么这就是所谓实相，实相就是无相。那么既然无相，为什么会有这些一切相呢？那是幻化的相，不是真实的，是一种假相，叫做幻相。所以叫做实相无相，无相又无不相。一切法都由这个实相中显现出来，离开实相没有一切法，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 实相无相无不相啊。那么这个一切法当体即空的空即之意就是实啊，假立名相叫做相，那个相是假名的，不是实在有的啊。那么所以叫做实相啊，一切法当体就是实相，不必离开诸法啊，并不是说要把这个法灭掉了才现出这个空相，不是的，一切法当体就是实相。你能明白这些一切法当体是实相，那就是平等无二了，就是如啊。所以有些地方翻作如，有些地方翻作实相啊，就一真如都叫做如啊，如如不动，如那个如就是真如，真实之理本来如如不动，万古常新啊。那么这就叫做实相啊，法华经讲诸法实相啊，那么这是法华经所显之理，而以其他一切经论所说的，例如圆觉经叫做圆觉，楞严经叫做如来藏妙真如心，涅盘经叫做常住，叫做涅盘啊。那么这些一切大圣教典所显现的究竟之理都是相同的，都是诸法实相啊。无论是自信清净心、如来藏啊，这一切一切都是诸法实相，因为都是平等之理了。那么你能贯穿一切诸法当体就是如，当体就是实相，那么你才能做到真正所谓不分别啊，无所行，那个不分别才能够完全表现出来，就是平等无二，以平等无二的这个眼光来看一切法。那么能够体悟诸法实相之理的真一平等无二，那就是体悟到中道第一义谛之理，中道第一义谛，能悟中道第一义谛之理呀、啊。这个第一义谛是心行处灭啊，没有办法用心去远离的，第一义谛之理用心是远不到的，不可以心思啊，因此叫做义不行啊，不行啊，就是行是心的思虑，心去远离叫做行，就是没有办法用心去分别去远离啊，因为第一义谛之理是心行处灭啊，心行处灭，心所缘力之处不可得啊，心行处灭，所以叫做不行。不行就是心去缘力它缘不到的，缘不到啊，也就是楞严经所说的缘所移者啊，那你缘力不到的地方，这诸法实相中道第一义谛不是用心可以缘力的，所以义不行啊。既然不能用心去缘力的，这个法不但是心缘力不到是不可思，也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的啊，没有办法用言辞表达，就是不可议，不可议就是不分别，不能分别啊，分别就是用言辞来表达去分析啊，诸法实相之理言辞也没有办法表达，文字也没有办法表达，这就是所谓不可议，所谓不可思议呢不行是不可思，不分别就是不可议啊，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啊，中道第一义谛之理本来就是如此，所以心行处灭啊，缘于道断啊，不分别就是缘于道断啊，不能用言辞去表达，不能用文字去表现，凡是说得出来的都是假的，都是方便法，都不究竟啊，真正究竟诸法实相是不能说的，所以为魔经啊。老维摩，维摩居士以不远离言说来显示般若法门啊，就是不能用言说啊，所以他默然无言，默然无言的时候，文殊赞叹说：“善哉，这才是真正的入般若法门。”前面32位菩萨都在说般若法门，都是有相对的啊，都是不是究竟，所以到了最后，老维摩就默然无言啊，默然无言的时候，文殊就站在这才叫做真的不二法门啊，真的不二法门就是心行处灭啊，源于道断，不能用文词表现，不能用心去远离啊，这就叫做不行 不分别，也不用心去思维的行，不能思维，因为没有办法思维到中道第一义第一，思维不到的，也没有办法用言辞去分辨说明，所以不分别啊，那么这就是所谓不可思议。那么你能够把心安住在求证诸法实相的目标上，那么在修学的时候能做到住忍入地、柔佛善顺，乃至不惊不怕，那微微不动，然后向这个诸法实相之理努力进修求证，那么这样子才算是菩萨的行出啊，菩萨修学佛法行出应当从这个地方下功夫啊，所以说这个行出啊，应当就是全凭经文的总纲领啊，是总结说明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出，这就叫做大菩萨发大心的菩萨所修行的第一步的原则，应当要做到这一点，能够这样子做到能常观察一切法相，当即就是诸法实相，就是第一义谛之理，这就是所谓行菩萨道，这就是菩萨应当具备的原则条件那么这就所谓解释行出，也就是正行菩萨正修行的根本目标就在这里所以叫做原则。下面第二是清净出，那是助行，也可以把它看作帮助前面的正行成就的功夫所以叫做也是助行。是清净出，文字很长那么有三段，第一越圆令论尽，第二越净论尽，第三越非圆非净论尽，有这三段文。净，清净，清净第一段是越远离来论清净，除掉这些该远离的之外才可以清净，初学菩萨这些下面所说的那些四项都该远离的，那么这些都远离了才能说这个真正的做到清净的目标所以先越远来论净，那么第二越该清净的来论净，叫做越净论净，后边越理说也不叫做圆也不叫做净，非圆非净来论清净，那是第三段。现在第一段越圆论净有十个小段有十项事，十种事情初学菩萨应当远离，不过这里需要明白的这是指的出家菩萨。下面这个十种该远离的事项是对出家菩萨讲的，在家菩萨有些地方是不一定要照做但是这个完全站在这个出家菩萨的立场讲需要这样子做所以这是完全站在出家菩萨，而且出家菩萨当中是指的比丘众，菩萨比丘，简单说对男众讲的。下面的话这十种远离是对男众讲，女性翻过来看关于这个性别不同的地方翻过来看就意思是就是相同了因为这是对这个菩萨比丘，初学的菩萨比丘讲的话所以对菩萨比丘讲的话是初学的菩萨比丘应当要具备下面十种该远离的境界才能达成这个清净的目标，所以叫做越远离论尽。那么这十项当中，第一远豪士，豪豪贵，豪富，士势力，就是初学的菩萨比丘啊，对于世间上的那些有势力又豪富又大贵的这一类人呢，你得想办法远离他，太接近他恐怕一道有所妨碍，所以要第一先远离那些豪贵的人缘何名菩萨摩诃萨清净出，本来是另外要建立一个总问的问科，可是因为原来科判他都没有这样分，就是含在这个第一远豪士的文字里面 云何是请真问词？怎么叫做菩萨大菩萨行菩萨道的人发大心的人应当该亲近的地方呢？现在是越该远离的先远离了，然后才能够谈亲近啊。那么第一要远豪贵的豪士之人啊，所以接下去说菩萨摩诃萨不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官长，这是第一远豪士。在座的居士有没有做官的？做大官，不是做导官哦，做大官啊！有没有做大官的啊？做大官的不要听到这个话就跑掉了啊！这里是对比丘说，你既然是个出家人呢、啊，要保持你的出家人的清净庄严的身格，所以你纵然是发菩提心、发大心，要弘扬大法。但是第一步你刚刚才学习刚出家呀，也得先远离这些豪贵之人啊、不要去亲近国王，不要去亲近王子，不要去亲近大臣，不要亲近官长啊、先说不要亲近国王，国王就是一国之主了，古代帝制时代都是国王，我们中国都叫做皇帝了，从秦始皇以后都叫做皇帝啊。接近国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啊，按照经律里面说，比丘如果亲近接近于国王，接近国王接近皇帝啊，如果这个国王皇宫里面发生这十种事情的任何一种，都会把这个账记在比丘的头上，都会记在出家人的头上，所以你得远离国王。是什么事呢？第一，如果有人阴谋要消灭这个国王，要夺这个国王的地位，假如发生这个事情，假如你这个比丘经常亲近国王啊，那人就会误会，哎，可能就是那个比丘啊，那个出家人在搞的啦，是他搞的鬼啦。假如他不去亲近国王，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啊？会把这个账记在这个比丘的头上。所以，如果有人阴谋要害国王的命，要想要争夺这个国家，那么就会认为啊是比丘搞的，所以不能亲近国王。第二，国王如果诛大臣，他的这个大臣呢、啊，诛是杀害，言字旁啊，别为诛啊。如果国王他突然之间呢、啊，把一个国家的文武大臣的任何一位把他杀掉了，人家也会赖这个比丘，哎、可能就是这个比丘搞鬼啊，他跟皇帝那边说坏话呀、啊，啊，怎么样子来告状啊，所以把这才会把这个大臣把他杀掉了。这是第二。第三，如果王宫皇宫里面的宝物，它宝物也必定很多啊，皇宫里面宝物很多，万一那些宝物如果有损失啊，他也会记在比丘的头上，哦，经常那些比丘啊都来皇宫里面吗，可能这个宝物就是他们偷去了，那个宝珠就是他 拿走了，什么宝物失掉了都会赖在他头上。第三。第四，如果这个皇宫里面，就是印度的王宫也是如此，宫女很多啊，里面的宫女很多，宫娥才女很多，万一如果跟那个宫人啊发生这个怀孕的事件呢、啊，那也会记在比丘的头上，可能那经常到王宫里面的那个比丘啊，就是胡作乱为啊，才会有这个事情啊，那也会记在比丘的头上。第四啊。第五，万一这个国王吃东西不小心中毒了，那也会赖在比丘手上，哎，就是那个比丘弄的，他想要害国王嘛，给他中毒了，弄东西给他吃坏了，所以如果王发生中毒的事情，也会赖比丘。第六，如果国家的大臣发生斗争，分党派啊，哦，现在什么主流派非主流派，呵呵，还有什么新年线，奇奇怪怪的名目很多了， 假如比丘一直老是亲近于这个行政的机构的话，那人家又会赖了。你看，就是他们搞的了，就是他们搞的鬼。古代帝制时代，如果国王这个坐下的那些大臣如果发生斗争，分党派，人家也会赖，可能就是那个比丘搞的鬼啊，他们在弄的，否则哪有这些事情啊？这也会记在这个比丘头上。这第六、第七。如果国家与邻国发生这个战争，两国交兵发生战争了，这国人也会赖比丘。就是那个比丘嘛，他经常到皇宫里面去啊，那么搞得这现在跟邻国打仗打起来了，否则哪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如果跟邻国打仗的时候，也会赖在比丘头上。这第七、第八。那么如果平常这个国王很肯发心布施，凡是修行的人呢，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到了王宫去要求托钵布施啊，他都能布施。可是突然之间国王啊吝惜了，不肯布施了，如果有比丘老是在国王面前行走啊，那么这个如果去要求布施而得不到的人，他也会赖，就是那个比丘搞的，只供养他就好了，我们就没得份了，所以他们也会赖比丘。如果国王坚定不肯布施，也赖。这第八、第九，如果国王是变成本来很分明的，后来变成坏人那么对老百姓啊不爱护那么发生种种的这个残暴的事情，也会赖比丘。就是这个比丘在哪里搞鬼嘛，乱说嘛，把这个国王闹糊涂了嘛，所以现在对老百姓啊都这么不好，也会记在比丘头上。这是第九、第十。如果国家灾难多啊，洪火水灾或者是疾木流行病种种出现了，那不信佛的人都要赖比丘。你看啊，就是那个出家人老是在王宫里面行走啊，弄得这个国家都捣乱了，如何如何了。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那不信佛的人都说，你看梁武帝为什么会亡国呀，就是因为他信佛，都会这样赖佛教。所以这是第十那么因为有这十种情况，万一发生的话都会赖在比丘头上那么如果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因此对于这个国王尽量要远离。你看看我们中国历史上是有这个记载的你看看我们中国历史那些二十五十、二十四十、二十二十如果你没有这个时间看那么多的话，看看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里面以编年的方式都有很多的记载例如唐朝唐太宗贞观三年，有一个沙门有一个出家人叫做法牙，佛法的法，雅观的雅。这个法雅因为经常在皇宫里行走那么后来就发生事情被杀害了那么这个原因就是你老是到王宫里跑结果遭到这个人们杀害那么这个原因历史里面有记载，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不讲这些事情。那么这就是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看你老是跑这个政治路线的会有这种危险。第二，这个中宗时代，唐中宗景龙年间这个西明寺的住持叫做慧范，智慧的慧，模范的范他得到这个中宗的信任，封他的地位很高，叫做上庸公，公侯伯子男，这五阶当中他封公地位相当之高不得了你一个出家人得到这么大的殊荣人家会嫉妒的结果最后也搞得把职务也被削掉了，差一点点把命丢掉，就是叫他反俗了后来把他赶出去反俗了。这原因在哪里？太接近这个王宫太接近那些有势力的人，那么人家看到都会嫉妒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问题，不得而知。可是历史上都有一一记载的，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历史上 很辉煌、很好的历史固然很多啊，不理想的、不好的地方也是有的。所以你看看历史，像这类使一般社会的人对佛教的看法发生这个偏差的观念，是有原因啊。那么，这类例子多得很了啊。例如像这个唐德宗时代啊，有一位叫做建虚啊，这个鉴定的鉴，虚空的虚，这位建虚出家人啊，在唐德宗贞元年间也发生了事情，最后被人啊用拐杖打死了。就是老是亲近这个王宫，发生这个种种事情。那么当然在历史上记载都是他们有问题的，都是有问题所以可见他是不是真正造了罪业有问题，这另外一回事。总之出家人太接近于国王会发生这个情况。王子情况是相同的，就是国王的太子了王子就是指的太子，你接近国王、接近太子都会发生这类事情。接近大臣同样的前面的几种我举的例子里面就有，因为接近大臣，尤其第三位他是完全因为太接近于大臣呢，彼此发生这个争斗嫉妒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呀不能老是跑这个高贵权势之门就是我们平常世间上也有这么两句话吗有一本书叫做正广细思贤文啊，现在人都恐怕都没有这个书，都不看这个书了。从前读私塾的最先开始读这三本书，第一人之初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先读这一本。第二百家姓，赵钱孙李百家姓第三细思贤文正广细思贤文。刚入读私塾的时候啊，都要先读这三本书。我在六岁这三本书就过背了所以这个三本书最重要，尤其这个第三本的细思玄文，这过去的圣贤所说的话它里面就有这么两句：见官莫向前，做客莫在后我读客家话很好听见官莫向前，做客莫在后很好听你看到做官的你不要老是往前跑，看到做官的你不要往前跑那么甚至严重到误会到把他看作这个魔鬼一样不敢接近他见官莫向前那如果你看到这个大官你老是向前的话，那问题必定会来。并不是说一定不能接近，你有这个道理能够教化他你不会在明文立扬是发生问题可以。假如你这个定力还不够万一接近呢会出问题，会起名闻利养之心，那最好是不要做客就不能在后了做人见不能低后边因为人家菜主吃光了你才来做什么了见官不要向前，做客不要在后这就是从前呢读私塾的人都会读这些书，它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例如随便举一句话，知己知彼，将心比心这都是很好的话所以如果你读了这些书记在心里，随时随地都有用那么见官莫向前，说不定他就是读的法华经这一段叫人不要亲近国王、王子、大臣，恐怕他就从法华经这一段文得来的，见官不要向前他们世俗人、正人君子尚且见官莫向前，何况我们出家人呢，更不能向前了我现在人你跟他说这个话，他不大能接受了，他又说我落伍了你这个老顽固啊，落伍了，不行了，跟不上时代了，跟不上潮流了可这个跟不上潮流的话不是我讲的在经文里面明明就有这个真实的文字记载吗像我们初学佛法的人不要接近这些豪贵，亲近这些豪贵之人恐怕容易发生问题。这是第一如果在座没有做官的就好了听到不要跑掉因为你虽然是做官的，可是你到这边来是一个听法的学佛的弟子呢 跟普通一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不过这个只是对这个初行菩萨讲，初发心的菩萨必定要这样做啊。等到你定功成就了，能够教化国王了，到了那个时候，龙天推出没有问题。像古代的那些高僧大德，龙天推出，那个时候就可以去教化国王啊，也可以教化王子大臣。做官的官长，都没有问题了啊。那么这是说初学的人啊，不要亲近这些高贵的人。我这个话恐怕那些想要当民意代表的会不大高兴听嘛啊。第二，远邪人邪法，这个用意就是不亲近邪思啊，不亲近诸外道翻制泥剑之等，急躁世俗文笔，暂引外书，即路切耶陀逆路切耶陀者。这是第二段，远邪人邪法啊，邪指不正，不正就是对佛法没有正确的了解，都叫做邪啊。现在这里注重在外道世法啊，不要亲近外道。什么叫做外道啊？心外求法，他不是往内心求法。佛法是求证自己的清净心，外道是往心外在求法，简单说，外道就是除掉佛法以外其他的道门，除掉佛法以外其他的道门都叫做外道，总之就是其他的宗教。一个人呢，两个脚只能走一条路，为你想卡打相准了啊。一个脚是佛教，一个脚是其他的教，那绝对没有办法，又要上帝又要阿弥陀啊，那么究竟哪一种好啊？那么所以你如果要发心学佛，就好好学佛，其他的暂时放下啊，不要接近于外道。因为你这个道的功夫还没有成熟啊，接近于外道很容易遭到同化啊。翻制是外道出家人的通称，外道就像印度的宗教哈，那个婆罗门教也有出家的，也有在家的啊。那么出家的就叫做翻制啊，他们都有他的规定啊。泥剑子是常见外道啊，执着常见人永久做人啊，畜生永久做畜生，这种的看法的外道。泥剑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离系，系服的系，远离的离，离系远离系服缠缚啊。他认为他的教门啊能够远离系服所以叫做泥剑子。这是也是属于出家外道的一类那么这一类的外道啊，他说每一个人的罪一福功一过必定要受满了自然就会停止也不必修行，他是这样说法的他说你过去的所有的一切善恶功过受满了，他自然会停止，他也会举例啊。他举个例子也蛮有意思的，他说有一个这个线团啊，圈啊，做好的这个线团很长吗？你从这高山一放啊，一翻一翻一翻翻下去，等到这个线翻完了，它自然就停止了。他说，你所有的罪业受满了，它就自然会停止了实际上并不然，并不是这样子你再造它就再来，没有停止的那么这是泥剑子，等于其他的外道，印度有95种、96种最有名的64外道那么这些外道你不能亲近他，接近他，你初学的人接近他很容易遭到同化会出问题恐怕你的知见没有办法正确所以不要亲近外道那么在我们台湾的一般民众啊，对于佛法差不多能够认识清楚的很少很少，差不多都是神跟佛分不清楚，神佛不分如果你要硬性的跟他分清楚，他们不来了那你是跟那个西洋教一样吗？那我就不要去接近了。他们除掉基督教天主教以外剩下的基督教天主教回佛教之外剩下的通通叫做佛教 他们有哪乡拜拜的就叫做佛教啊。那么凡是哪乡拜拜的都叫做佛教，所以你看那个兵役科里面，凡是这个身家调查呀，啊，每一个阿兵哥他的宗教栏都写的佛教啊。你问他佛是什么，他莫名其妙啊，他只是哪乡拜拜，我家里哪方哪乡拜拜就是佛教。实际上他们的宗教应当是父母教，父母教啊，不是任何宗教，他只是父母教。为什么叫做父母教啊？是他的祖先传来的。一代一代传下来，哪乡拜拜啊，过年祭祖啊，拜神，这只是如此而已。他为什么这样拜？莫名其妙，糊里糊涂拜。那么这是父母传下来的，所以叫做父母教。那么是真正的佛法，他完全不懂。我20多岁身家调查的时候，同伴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写的都是佛教。我问他什么叫做佛，你知道吗？哎，我也哪乡啊？我也拜拜啊。那么意思他都叫做佛教，所以这类人根本是什么叫做佛也分不清啊。说世界上真正的佛教徒实在不多啊，懂得佛法的更是少啊。那么因此初学的菩萨比丘不要跟这些外道接近，跟外道接近啊，学佛会发生阻碍的啊。台湾的佛教有些地方很奇怪啊，神跟佛完全分不清啊。例如说有一个神庙，它里面呢也有出家人住的，也是出家人啊。那么那些出家人虽然是跟我们一样圆顶方袍啊，可是他们是身佛不分的啊。那么尤其他们有嫁居湖南啊，这类人你劝他去听经啊，他不接受啊。他说他的神讲的话，他如果能够做到就成佛有余了，他要听听你人讲的。他说这个说法的人是人啊，这个伏击是神啊，神比人高啊，他老是会这样想。所以如果你住在这类的地方，你想要知见正确难于人天啊。所以初学的菩萨比丘不能啊，不应该接近这个外道啊。急躁世俗文笔，这是世间法啊。世俗的文笔，例如说写文章啊，写毛笔字啊，练书法呀，赞迎外道的书啊，这个外书是包含其他的宗教跟世间书在里面。初学菩萨道的人呢，不能老是把精神放在这个世间书法上啊，或者是世间文笔上啊。有人为了要写文章才闭关啊，这闭的文章关。那么闭关为什么写文章啊，写小说啊，这是个很大的笑话啊。那么因为他们都在玩这个文字游戏啊，那么真正佛法在哪里忘掉了啊。所以初学佛法的人呢，尤其菩萨比丘，你要先充实自己啊，自己本分是不懂，黑家也见小，人家问到你佛法母灾呀，你给蒙法书啦。我不是法师，那么因此你问他佛法他不懂，你跟他讲世间法世论正论乃至世间的杂七杂八的论，他都是头头是道了这就舍本逐末这问题很严重。初学菩萨道的人暂时要把这个世俗文笔把它放下尤其从前一向有这种习气的人都得放下。从前有个老居士出家他很会作诗，出家以后他虽然是在念佛呀，还是在作诗，边念佛边作诗有一个人就劝他，那你呀把你的诗的笔放下来吧。他说我已经习惯了。他习惯了，你到极乐世界是不是还要作诗啊？那你就作诗往生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劝他放下。因为你老是牵挂在这个世间的这些文艺上，那你的道心是没有办法提起来的。所以这个在沙弥律仪里说得很清楚，赞叹外佛法以外的书籍尽量吟唱的那一类通通都要暂时停下来。路切耶托，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恶意论，是外道的不正确的论说都叫做恶意论。逆路切耶陀，逆是真问词，反问的意思也叫做恶问难，恶问难 这都是外道的典籍。那么研究这一类的东西呢，你最好少亲近它。接近于这一类外道，你对于这个佛法的正确观念呢，很容易遭到污染，因为你正观还没有成就，必定要把它停止防端，恐怕老是接近呢，会被它所染，迷失佛法的正理，所以应当啊要把它放下。这是指初学菩萨，假如你是久修了，当然也要懂得世间的一切诸法呀，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假如你不知道外道，也没有办法降服外道啊，所以这个菩萨戒里面也有规定啊，出家人也是一样啊。你如果有这个智慧的话，一天呢可以抽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最差的时间来兼学习世间法，所以菩萨当于五明中求啊。除掉内面的佛法之外，一方工巧乃至所有的世间英明之论，通通都可以学。工巧明，英明都学啊。为什么？做弘法的工具，弘法的工具啊。假如你不懂得这些，弘法的工具就不够啊。这为了要具备弘法的工具，不妨兼带学习。可是现在是对这个初学的菩萨讲。初学菩萨这必定要远离，所以啊这是第二，要远邪人邪法，就第二啊。第三以下的这个该远离的思想啊，我们留下次讲啊。下面都很好听啊，都有故事啊，摩天就讲怕生啊，下回